他有这样好的领悟。所以得到子夏问孔子会是后述，他马上就会联想到礼是不是在后呢？因为人他要以忠信为主，而礼是在忠信之后。所以孔子他就很高兴，他说能够启发我的那就是商，就是子夏了。这个启的就是大启发的意思，因为他谈到诗经里面的某一句话而就联想到礼后乎。那么像这样子他能够启发孔子的心意，他心里面想要说什么，而子夏就能够替他讲出来了。像这样的有领悟力的人，时刻语言诗语，那么就可以跟他谈论到诗了。因为诗往往都是意在言外，往往都是言近而止远，必须要用联想力，要有领悟力，才可以了解到诗的做法、诗的内容。像子夏就可以跟他谈诗了。前面孔子他称赞子贡，也因为子贡他能够领悟到言外之意，能够联想到其他有关的道理，所以子夏跟子贡都是孔子的学生里面领悟力很强的学生。子曰：夏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殷礼无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无能争之矣。这一段就是孔子感慨到夏商这个两代的礼制啊，有些已经失传了，不能够很完整的保留下来，感觉到有很多缺失，所以他感慨的说：夏礼，夏朝的礼制无能言之，我可以知道一点，这个言之者就是能够说出一点来，但是呢岂不足争也，可惜啊，这个夏的后代起国，因为夏朝亡了以后，商朝把他的子孙封在起的地方，起是一个地名，那么就是周武王把这个夏朝他的子孙封到这个杞，所以到了以后这个杞就成为夏朝的后代。但是现在杞国所能够保留夏朝的这些礼制啊，保留的还不完整，不足争也，这个争字是证明杞国所保留的文献还不能够证明夏朝的礼制。殷礼无能言之，那么商朝的礼制我也能够说一点出来，我也知道一点，但是宋不足争也，而宋国也不足以证明商朝的礼制，因为商朝灭了以后，那么周朝也把商朝的子弟封到宋国，宋朝就等于是商朝的后代，而这个杞国就是夏朝的后代。但是这两个国家都不能够完整的保留他们祖先的礼制，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文献不足故也，这是由于这个杞国跟宋国他们的这些典籍都残缺了，那么同时那个还有一些年纪大的这些老年的元老老臣人也都不在了，也都去世了，这个献就是那些老前辈老先生，文就是指的那些书籍。那么因为当时这个杞跟宋，那么这些所保留的文物不完全，而一些遗老口传的这些史料也残缺不全，所以文献不足，文与献都不够， 既没有老年的人把他们的历史用口传说出来，也没有书上的文字把它记载下来。所以孔子说，足则无能争之矣。假如能够很完备的话，文献很完备的话呢，那我就能够啊证明我所说的这段史料是不是正确。现在他感觉到不能够证明的原因就是文献不够。那么这一段就是说明孔子啊感慨到这个历史的保存不容易。像我们现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物已经也是残缺不全，也有很多都不能够完整的流传下来，所以我们后代的子孙要想了解到整个完整的中国的史实，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子曰：“既自既冠而亡者，无不欲冠之矣。”这个帝是什么？是祭祀的名称。在古代呀，一般做君王的人五年就要举行一次祭祀，这个祭祀就是要在太庙里面，在这个君王的祖先宗庙里面来举行的。每五年就要举行一次很大的祭典，这个祭典就叫做帝。孔子说帝自既冠而亡者，那么这样一个大的祭典，在没有接这个鬼神奠酒之前，这个冠是什么？冠就是把这个酒啊灌到地上，把这个酒倒到地上来使鬼神享用，这个就叫做冠。好像我们现在祭的祖先祭鬼神之后，把这个祭的酒泼在地上，这个叫做冠。是祭灌，这个祭灌的就是已经灌了，把酒灌到地上，那就表示这次的祭祀已经完成了。可是孔子在当时看到这个鲁国的这种祭祀啊，已经不能够按照古代的仪式来进行了，有许多不同的地方，有许多改变的地方，他就认为这个礼制已经不合法了。所以他说自祭冠而亡者，从这个没有接神奠酒之前，那么还可以看一看这个祭祀的那种沉浸，还可以看。但是当到这个祭祀完了之后，奠酒完了之后，而这个祭祀的人好像已经失去了那一份沉浸的心，那么以后的这一段就看不下去了，孔子就不想看了。因为他认为祭祀完全是在于内心的沉浸，你没有沉浸之心，光是外表的这种仪式，那就是失去他的本意。所以他也不愿意再继续的把这个礼看完。所以自既冠而亡者，无不欲冠之。可见的在当时的鲁国，虽然是周公之后，虽然鲁国的礼制比较完备，但是也已经到了这个没落的时候了，渐渐衰微的，连孔子他都不愿意继续的看下去。或问帝之说，这个或是某一个人，有人就问孔子关于这个帝这种祭祀的礼制，这个说者就是这种说法，这个帝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呢？这个五年举行一次的这个大的祭典究竟是怎样呢？有人问孔子。子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孔子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他为什么不知说不知道呢？因为现在鲁国所举行的这个祭祀已经不是从前的礼制了，已经有许多变质了，所以他只说不知道，他不愿意说了，他就说不知。知其硕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是诸斯乎？那么如果有人知道这个帝祭的意义，假如他了解这个祭祀是怎样的礼制的话呢，那么他就可以来治理天下，拿这种知道帝祭的意义来治天下。其如是诸斯乎？那就好像看这个一样的容易了。这个诗 是这个。那么他讲四诸师父讲完了以后，紫旗长把他的手掌伸出来，那就孔子指着他的手掌说，如果懂得这个帝纪的礼仪，他就等于很容易治理天下了，就等于是在手掌上运行那样的容易四诸掌。所以这个提如四诸师父，这个师就代表他的手掌，他一念把手掌伸出来，一念告诉人说，懂得这种礼仪的这种制度的人，那么他一定对于国家的政事也很了解的，那么他对于治理国家也一定是很容易的，他的意思是在此。所以他把手掌伸出来告诉那个人，其如四诸师父就好像在手掌上运行一样的容易，既如在既神如神在。这是讲孔子对于祭祀啊非常的诚心，很恭敬。那么我们在古代，这个祭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是国家的大事，所以孔子对于祭祀他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，他是非常谨慎小心而又恭敬的。所以既如在，他祭祀祖先的时候就好像祖先在他的眼前一样，那我们祭祖先祭鬼神也要有这份沉浸之心，虽然鬼神看不见，但是我们就好像他在我身边一样，这个叫做祭如在。祭神如神在，那我们祭神明的时候也好像神明在我的眼前，祭祖先好像祖先在我的眼前，那我们要有这一份的诚心，然后你才算是真正的在祭祀鬼神的。你不能够光是在表面上装出那个样子，心里面想入非非，那不行，那就没有这份诚心。子曰，吾不欲祭如不祭，这个与字读欲，参与当参加的意思。孔子他对于祭祀非常的谨慎小心呢，同时只要有祭祀他一定要亲自参加，他不能够让人家代替，不能够请别人去代替。所以他说吾不欲祭，这个欲是参与，假如某一场的祭祀我不参与的话，我没有参加的话呢，如不祭就好像我没有祭祀一样。那这也表示孔子对于祭鬼神祭祖先他的那份沉敬之心，非要亲自到场不可。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，我有事情很忙啊，你帮我去一下吧，那他就不要这样了，他没有参加，他就等于是说他没有祭祀一样。王孙贾谓曰，王孙贾是魏国的大夫，这个人他好像有点势力，好像有点官僚作风。那么他有一次啊问这个孔子，他拿当时的两句俗语来试探孔子的意思。那两句俗语是说，与其媚于傲，宁媚于诈，这是当时的两句俗话。这个傲是什么呢？这个傲就是指的那个房子，房屋在西南边，靠西南边的那一角就叫做傲，这是古代的一般年纪大的长辈所住的地方，西南边。因为我们的房屋以这个南边为最好，空气好，光线好，那么西南边年龄大的长辈多半都住在那个地方，那么这个西南边的就叫做傲。那这个灶呢，就是灶神，我们厨房里所供的那个灶神所居的地方。那么一般讲起来，这个傲的地位要比这灶要高一点。这个灶是普通的一般妇人女子煮菜烧饭的地方，那么身份呢地位就比较低了。这个傲呢是在西南边长者所住的地方，那地位就比较高了。所以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把这个傲比作君王，把这个灶比作臣子，你宁肯去媚于灶，讨好这些君王身边的臣子， 也不要去讨好君王。那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，狗仗人势，那些君王身边的臣子往往会仗到君王的势力来欺压他下面的人，所以他下面的这些部下有时候拍马屁讨好，他宁肯讨好这些做臣子的，也不要去讨好君王，因为君王高高在上，他不管事。而这些臣子跟他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，他们宁肯讨好这些臣子而不要讨好君王，那就等于是宁肯昧于纣，宁肯你敬这个纣王菩萨，也不要去敬那个傲的神，因为那个傲的神在西南边地位高一点，他管不到，天高皇帝远他管不到。而这个纣他从接近一般的人，他会对你有直接的利害关系。那我们也可以有一句话说，宁肯得罪了阎王，也不要得罪小鬼，那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与其昧于傲，你昧于纣。那么王孙贾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？就是试探孔子，你要去讨好魏国的君王，你不如多多的巴结我吧，你在我面前多多的讨点好，还对你有好处。你要讨好魏国的君王，不见得他会对你怎样。王孙贾他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他要问孔子，与其昧于傲，你昧于纣，这两句话是怎样说呢？子曰，那孔子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了。孔子他回答得很好，他说不然。那这个不然者就是说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你这种说法，不管是傲也好，纣也好，我心目中所信仰的是一个理，正义，是一个天理。那孔子说，祸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他说你所讲的两句话的意思不是我所想的那样，我认为不管到什么地方去祷告，你祷告傲或者是祷告纣，还不如我信奉我的天理最好。祸罪于天，假如我违反了天理而得罪了天的话，无所导也，不管你祷告什么都没有用。这个无所导就是说导于傲或者导于纣都没有用，因为你违反了天理，天理不容，你再去祈祷也没有用处。那也就是他回复了王孙贾，我不会讨好你，我也不会讨好君王，我只要问我利之所在。子曰，周见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无从周。这个见是看，这个见字就是看。周朝他的礼制是看了夏周两代而加以修改的，加以增加的，加以变革的。因为周朝在夏商之后，那么他的礼乐制度那就要根据夏朝商朝来制定的，但是他还加以补充，加以改善。所以到了周朝，中国的文物制度就已经很完备了。那么他这里也就是很称赞周朝的文物礼制。郁郁乎文哉，这个郁郁就是文采很盛的样子，讲周朝的礼乐制度已经是很完备了，已经是很好了，很充实了。无从周，所以孔子说我还是要依从周朝的制度。这个从周者，这个从者就是依从，我还是主张要依从周朝的礼制，它比夏朝商朝要完备得多，要好得多。那么如果要讲实行礼乐制度，我要赞成要跟周朝一样。子路太庙，这个大字读太，这个太庙就是鲁国祭祖宗的那个宗庙。鲁国的祖宗就是周公，鲁国是周公的后代，那么祭周公的这个庙就称为太庙。子入太庙，孔子他进入到太庙的时候，进入到祭周公的那个庙的时候，每事问，他遇到每件事情他都要问个清楚，看到某一样祭祀的物品他也要问一问。那么 么这就表示孔子啊，他非常的仔细，很小心，深恐怕失礼，所以他要问清楚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，这个礼节是怎么样举行的，他都要问。或曰，那么就有人呢讥笑孔子，这个或者是某个人，某一个人他就说，孰谓周人之子之礼乎？这个周人的这个周是周国，因为孔子他是鲁国的周县人，就是曲阜，山东曲阜。那周人之子就是指的孔子。那么那个人他就讥笑孔子说，谁说这个周国大夫的这个孔母的儿子他知道礼呢？因为孔子的父亲他曾经做过周邑的大夫，做个周县的县长，所以称他为周人之子。谁说这个周某人的儿子他懂得礼呢？入太庙每事问呢、啊，他进入到太庙里面，每件事物他都要问清楚。那假如他懂礼的话，他就不需要这样问了，是不是？那我既然懂了，我何必要问？那既然是问，那就表示他不懂。所以这个人他就讥笑孔子说他不懂礼。谁说周人之子知礼呢？那么这句话有人就告诉了孔子，说某一个人说你不知礼。子闻之曰，孔子听了以后他说，是礼也。他说我每一件事情要问呢、啊、就是怕我有失礼的地方，那我问清楚了以后我都会按照礼去做，这才是真正的合礼。那就表示孔子啊，对于这个祭祀的典礼非常谨慎，生怕有一点差错，有的差错那就会让人家笑你不知礼，所以他宁肯要多问一下，那就不至于有错误。子曰，色不主皮，味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这个色是射箭，射箭是古代的一种礼，他们在每个地方在每一年都要举行一次射箭的礼。那么射箭的礼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上台去射箭。那么射箭它有一个箭靶，那个箭靶就要画一个圆心，那么规定呢，那个箭要射中那个圆心，那就算合格了，并不是一定要把那个箭靶射穿。那么古代的那个箭靶是用皮做的，用牛皮啊或者是羊皮做的。那假如说你只要射中了那个靶心，那就算射中了，而不一定说一定要把那个皮射穿才算。这个叫做射不主皮，射箭只要中地，而不一定呢要把那个皮那个箭靶要射穿。这个主字就是当射穿，不要射穿那个皮。为什么呢？胃力不同科，因为啊每个人的力气的大小不一样，那有的力气大他可以把皮射穿了，但是你力气小你就射不穿。但是这个力气的大小并不是他们射箭的目标，而只是看你射不射得中那个靶心而已。他这是古代呀、一般人射箭的标准。那也就表示啊，一般人他只是重德而不重力，他不是主张以力为主，不上武力，这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性啊。射箭他只射中，不要射穿。为力不同科，因为每个人的力气不同等，不同科就是不同等，有的人力气大，有的人力气小，这个力气的大小那就不能够很公正的来评论你这个箭射的好不好了。但是要射中，那这个标准就比较公平。古之道也，这是古时候的射箭之道，射箭的方法是这样。那孔子也就是说明射箭的礼所重的事情在于射中而不在于射穿， 在我们中国爱好和平的美德，从这句话里面就可以看出。子贡意去故朔之夕阳，这个赵子读故当动词。故朔是古代的一种礼节，这个朔是初一，每一个月的初一就叫做朔。那么在从前呢，到每年那个秋冬之交，就是秋天同冬天相交的那个时候，那么天子呢就把第二年的这个历书啊颁给诸侯。第二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每个月的初一，就等于我们现在那个日历啊一样，在头一年的春秋之那个秋冬之交啊，把第二年的历书就颁给诸侯，他们就可以照着这个历书来定那些表，定这个做事情的时间，等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什么一年呐、一月啊，他们的行事历一样。那么这个历书里头就包括哪一年有没有闰月啊，每一个月的初一是哪一天呢？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要举行一种仪式，这个仪式就叫做故朔。那么后来呀、这个故朔了就变成形式的，这种礼节就变成形式的，一般的这个诸侯啊就只是做做幌子啊，虚应故事而已，实际上呢他们都没有把它认真的当一回事，就变成了一套虚文。可是每次在故朔的时候啊，都要杀一只羊，这个杀一只羊就是用那个羊的血来涂在这个历书上面，好像是作为一种幸运，你大家要遵守，都要杀一只羊，这个羊叫做夕阳。因为后来这个故朔的礼啊由于形式啊，那么这个羊岂不是死得很冤枉吗？你何必要杀这只羊呢？已经是没有这种内涵了，光叫那个形式有什么用呢？所以子贡就说，那干脆把这只羊也省掉吧，把它去掉，去掉就是说不杀了，不要杀这只羊了。可能子贡啊还有一点心疼，说是这只羊杀得很可惜，这个礼的形式都没有了，内置都没有了，还要什么呢？还要杀羊做什么呢？但是孔子说，是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孔子就对这个子贡说，因为子贡的名字叫做赤，他说你啊爱这只羊啊，你爱惜他的生命，你不愿意浪费一条羊，但是呢我爱其礼，我还是爱这种礼制。如果连羊都不杀的，那连形式都没有了，有这只羊还可以维护这种礼制，即使是形式也还究竟总比完全没有的好。所以他说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，你爱惜那匹羊啊，我还爱护这个礼制呢，我还不希望把这个礼废掉。子曰，事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这个敬字就是当尽力所为的意思啊。事君敬礼，侍奉君王能够尽到做臣子的礼节，这个叫做事君敬礼。那么君臣之间各有他的本分，那么君王对臣子要能够仁爱，臣子对君王就能够尽忠，这也是一种礼啊。所以事君，你侍奉君王能够尽到做臣子之礼，可是人以为谄也，可是一般人还认为他很谄媚。有的人就认为你对君王这样恭敬，对君王这样的有礼貌，是不是你要想巴结他、讨好他、来谄媚他呢？那这是孔子的讲这个话的时候啊，一定是当时有很多臣子事君不能够敬礼。你有一个人能够敬礼的话，别人就会笑你，说你谄媚了，说你巴结了，说你讨好了，就讲这些话。 那这也是孔子的一种感叹之词。定公问君使臣，臣事君如之何？这个鲁定公，定公是鲁国的君王。鲁定公他问孔子，他说要做君王的人使用臣子，君使臣使用臣子，臣子侍奉君王应该要怎样呢？如之何？要怎么样？怎么样才能够合于礼呢？孔子对曰，那孔子就说了，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重。如果做君王的人能够以这个合于礼的方式来使用臣子，那就是说他任用臣子要用他做什么事情，一定要依礼行事，要照到规定去行事，不能够徇私，不能够有所偏差。你在一个适当的礼制之下来使用臣子，这个叫做君使臣以礼。那么臣事君以忠，臣子侍奉君王他就要尽忠了，要尽自己的力来为君王效忠，全心全力的为他做事情，这个就叫做忠。那么反过来说，君侍臣他不以礼，他使用臣子不以礼的话，那臣子侍君王也就不必要忠。人与人之间都是相对的，所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也是相对的。君臣之间，他这个你要对他以礼，他就会对你以忠。所以你君王不合理的对臣子，当然臣子他可以对你不要尽忠。所以孔子他对鲁定公讲的这段话，就是告诉君臣相处的道理。君臣相处也就是各尽其道，各尽其分。子曰，官居怒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官居是诗经里面的第一篇，我们读诗经开头第一篇就是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就是这一首诗。关雎是诗经之首篇。那么关雎的这首诗，它是形容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是讲周文王同太姒成家的一段经过。那么是歌颂周文王同太姒之间一段美满的婚姻，一个和乐的家庭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人结婚，往往那个对联上面都有关关雎鸠的这种字样，那就是以诗经的这首诗来作为标准。所以孔子他很欣赏这首诗，关雎，他讲关雎的这首诗啊，怒而不淫，它里面充满了一种温馨快乐，但是它没有过分。这个淫者是过分的快乐，就叫做淫。他的快乐是能够呵护礼，而不由于淫荡，这个叫做怒而不淫。哀而不伤，那么里面讲到有哀伤的地方呢，虽然是悲，但是不至于太过分。所谓伤者是过于的哀痛，就叫做伤。哀而不伤，虽然有一点悲，但是它并不太过，因为诗经里面的感情他都能够流露的恰到好处，喜怒哀乐都能够有所限制，而不像我们一般人往往会超过了适当的范围。所以我们读诗经就会受到诗经里面这种温柔敦厚的感染，往往会转变我们的感情，会转移我们的这个情绪，使它趋于安定。哀公问射于宰我，宰我是孔子的学生，姓宰，名字叫做于，号叫做我。这个射是什么？在这个射就是土地神，就是从前呢每一个国家的诸侯他都有社稷，社是土神，稷是谷神， 地这个土神就叫做肾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土地变祭土地的地方。有一次这个鲁哀公啊，他问这个宰我关于这个祭这个土地庙的事情，问舍于宰我，问这个宰我怎么样来祭这个舍身。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使民战栗。那宰我就告诉这个鲁哀公啊，他说祭这个土神呢、啊，在夏朝的时候，夏后氏就是夏朝的君王，夏朝是用这个松树来祭，来祭这个土神。商朝的是用柏树，周朝的是用栗树。那么周朝他这个栗舍，栗这个土地舍啊，用栗树呢，那就是需要使人民呢、啊、见到这个栗，他就会呀、啊、想到，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要恐惧小心，使民战栗，这个战栗就是战战兢兢、小心谨慎的样子。为什么周朝要用栗树来祭这个土神呢？那就是告诉人民，你们对于国家的法律要遵守，国家的制度要遵守，你们要小心恐惧，不要违法，不要受法的制裁，就是要使民战栗。站立的就是战战兢兢的小心的样子。那么孔子听到这句话又不大满意，他对于宰我讲的这个解释啊不太愿不太喜欢。子闻之曰，孔子说：臣事不说，岁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过去的事情臣事，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，不说，我不再说了，因为你说了没有用，已经做了，臣事不说。岁事不见，已经做成的事情，这个岁事就是跟那个臣事一样，那已经做成了，把这件事情呢不见，我就是再来劝谏你，阻碍组织你也没有用。这个岁事不见，岁事不见跟臣事不说到底一样，一个不说就是不必说的，一个不见就是不必要阻止的。既往不咎，那么你已经做的过去的事情，那我也不要再责备你了。不咎者就是不责备，不怪你。那这就表示啊，宰我他这句话回答的不好，他并不是讲那个祭土神要用什么木代表什么意义。周朝以栗树并不是说要使民战栗，可是宰我他随便的说，随便的解释，而孔子就责备他失言。你不懂的事情就不要说，可是你现在说呢，我责备你也没有用。子曰：管仲之气小哉，或云管仲简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官氏不赦，焉得简？管仲就是齐国的一位大政治家，他辅助齐桓公霸诸侯，是当时春秋时候一位知名的人物。孔子虽然他也赞美过管仲，但是某些地方还认为有美中不足的。那么在这里他就批评管仲，他说：管仲之气小哉呀，管仲的气量啊未免太小了。这个气就是气量，讲他的气量还不够大，他的成就还不够大。那么以管仲的才能还应该有更大的成就才对，可是他仅仅止于辅助齐桓公霸天下，假如他的气量大一点，可以帮助他统一天下，还不一定是霸诸侯而已，他可以取代周天子而统一中国。但是管仲没有做到这一点， 所以孔子说他气量还很小，管仲之气小着。或曰，那么就有人说，是不是管仲很节省呢？管仲俭乎？你讲他小气，人家听错了，以为是他很吝啬。所以有人问，管仲是不是很节俭呢？曰，孔子说，管事有三规。这个三规啊，是一个台的名字，在古代呀，搭的一个台呀，一个家里边呢，有三，也有人说三规呀，它是三座台，三座公馆。因为管仲他当时做宰相啊，做齐国的宰相啊，他家里的妻妾很多啊，也许他有好几栋房屋，三规可能他有三栋房子。那也有人说这个三规啊，他是有三个太太，因为女子出嫁叫做规。但是这个三规，不管是指他有三个太太也好，或者有三栋房子也好，反正好像他的享受啊还非常奢侈，那就表示他的这个生活上啊还过得很好了。官事不赦，同时这个赦是兼呢、兼任啊。在从前，假如说你家里的开支省一点的话，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用，这个就叫做赦。好像我们现在一个人兼两样事情、三样事情叫做赦。但是管仲啊，他一个人做一件事，一个人担任一个责任，那就表示他家里的用的人很多了，管事的人很多的。本来一个人可以管三件事情，现在每个人管一件事，那就多了两个人的开销了，所以这个叫做官事不赦。那也就表示管仲啊，他在人力上的浪费也很大，在物质上的享受也很高。焉得俭，他怎么会节俭呢？像他这样的用人用那么多，房子那么多，妻妾那么多，他怎么会节俭呢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那么于是那个人又问，管仲是不是他之礼，他能够守这个礼法呢？那孔子又否认，他说，官军宿舍门，管仲依宿舍门，邦郡为两军之号，有反殿，管事亦有反殿，管事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那孔子就说，国君他在这个进门的地方立的有屏风，这个舍就是把内外的房子隔起来，这个房间隔起来，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的屏风一样。那要从前的君王才会有这个屏风的设备，普通一般的家庭没有。所以邦君宿舍门，君王他有一个屏风在进门的地方，把这个内外隔起来。那现在管仲的家也有这个屏风，那就表示管仲他的家里的陈设跟君王一样。那么君王他为了两国的国君的友好来设宴的时候啊，他这个正堂的两边有这个放酒杯的那个殿，这个殿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个酒柜，放酒杯的那个柜台，那个叫做殿。有反殿的就是那个君王招待国宾的时候啊，宾客的时候喝酒，把这个酒杯放在那个酒柜上面，那个叫做反殿。这是君王的摆设，也只有君王在宴客的时候才有。但是现在管仲宴客也有那样的殿，也有那种酒柜。那我们现在一般人只要有钱都可以，你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，但是从前他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分别，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，你才有什么样的设备，你不能够僭越。但是管仲他跟君王的享受一样，所以孔子责备管仲，如果说管仲要知礼的话，孰不知礼？那么谁不知礼呢？那也就是说明管仲他不知礼，他不懂得守礼守法，那这也就是责备这个管仲气量狭小，同时又不知礼的地方。 子欲鲁太师乐曰：“乐其可知也，此作细如也，重之纯如也。”这个重字读重，皎如也，亦如也，以成。那么这一章啊，是孔子跟那个鲁国的太师谈论到音乐的道理。太师就是乐师，从前的诸侯都设的有乐官，就是管这个音乐的指挥啊，音乐的，这个都叫做太师。有一次孔子就把这个演奏音乐的道理就告诉给鲁国的乐官，这个太师就是鲁国的乐官，乐官之长就是太师。他对这个鲁国的太师讲这个乐的道理，他说：“乐其可知也。”他说这个讲到音乐的这个道理啊，讲到这个音乐的道理啊，他对这个鲁国的太师说：“乐也是怎样的这个演奏呢？开始始作，当到开始演奏的时候啊，细如也。”那这个细者就是讲各种的乐器同时演奏啊，发出来的声音都很和谐的。这个细字就是把各种的乐器把它配合起来，有一种和谐的音调发出来，那这个就叫做细如。这个如者就是像这个样子，很和谐的样子，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乐也音乐演奏啊，有各种的乐器，有钢琴呢，有这个小喇叭呢，有什么小提琴呢，这些各种乐器，那么他们的音乐都配合